各位主内的弟兄姊妹，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新的一天，新的生活，新的一天，我们有很多新的选择和决定。不要让我们今天做了一些选择，明天就会后悔，而有些选择会让我们后悔一辈子。因此，我们每一天都要选择自己一个合适的时间，进入自己心灵的旷野，和主耶稣基督一起相遇，在那里听他的话，用他的圣言来滋养我们灵性的生命。就像我们每一天要吃三顿饭来滋养自己肉体的生命一样，好让我们的灵性生命每一天都能够进步一点点。攻读圣马尔谷福音第16章15到18节。那时候耶稣对门徒们说，你们往全世界去，向所有的人宣讲福音，信而受洗的人必会得救，不信的必被判罪，信的人必有这些神迹相随，因我的名驱逐邪魔，且能说新语言，手拿毒蛇，以及喝了致命的毒汁，也绝不受伤害。为病人复手，病人就会痊愈。这是今天的福音。各位主内的弟兄姊妹，今天是1月25号。在1月18号的时候，曾经给大家说过啊，1月18号到1月25号是基督徒合一祈祷周。其实自从基督的教会分裂之后，基督徒就有好几个派别。其实我们大家在这上面都有自己的错误。尤其在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之后，天主教会也意识到分裂的这份严重性，开始呼吁基督徒的合一，最终把圣保禄宗徒的规划日当作基督徒合一祈祷周的最后一天。经过一星期的祈祷，愿大家都像保禄宗徒一样归顺在耶稣基督的旗下。保禄宗徒原来是犹太人他属于这个本雅明支派也就是第12个支派。他也受了割损，因为他是在塔尔斯出生的，所以他出生的时候就取得了罗马公民的身份。在青年的时候受业于当时著名的犹太经师加马里尔门下攻读美色法律。后来呢，他就加入了法利赛党，在当时是一群狂热的犹太教徒。当时法利赛人是非常热心虔诚的，但到了耶稣基督的时代，那他们有些就是固守旧约的法律，他不接受耶稣基督，跟耶稣基督的教会势不两立，而且还要把他摧毁。当时圣斯德旺殉道致命的时候扫路还在为凶手保管衣服，他为了摧毁天主教会，他去到大马士革要逮捕基督徒。当他快要到大马士革的时候，天上一道好光把保禄打在地上，有一个清晰的声音对扫路说，扫路扫路，你为什么迫害我？扫路回答说，主，你是谁？ 那个声音说，我就是你所迫害的耶稣基督。扫路战战兢兢地回答说，主啊，你要我做什么？耶稣基督命令他到城中，在城里让他去找一位很有圣德的信徒，叫阿纳尼亚。然后耶稣也显现给亚纳尼亚，让他去探望保禄和扫路，因为他眼睛已经看不到了。亚纳尼亚也知道扫路的名字，说，哎呀，这个人是圣教会的死敌，非常的不安。但是耶稣给亚纳尼亚说，你去吧，他是我特选的器皿，他要在万国万民和以色列人面前传扬我的圣名，我要向他指示，他为我的名必须遭受多大的痛苦。那么这时候呢，扫路也在他的神识当中看见一个人走进来，把手扶在他头上，给他说，扫路弟兄啊，谢谢给我也谢谢给你的主耶稣啊，打发我来要给你恢复你的视觉，也会让你充满圣神。那保罗的眼睛立刻就看见了，并且起来呢，马上就受了洗。扫路与大马士革的信友们一起住了几天之后，就立刻在犹太人的会堂公开传道，宣扬耶稣基督是天主子。他放弃了自己原来的主张，听见他讲道的人都非常的惊奇，哎，说在耶路撒冷，这个迫害耶稣的人不就是他吗？怎么他现在又开始宣讲他所迫害的教会了？从那时起，保禄常常讲起他自己被皈依的过程。现在《宗徒大事录》对他的记载非常的详细。后来他被拣选之后，成了外邦人的宗徒，他转门向外邦人传福音。他说，凡是你们走过的地方我都不去，凡是犹太人的地方我也不去。他就在外教人当中宣扬耶稣基督啊，后来就成为外邦的宗徒。各位主内的弟兄姊妹啊，在1月25号啊，我们纪念啊这位伟大宗徒的规划。他虽然是执拗的虔诚的犹太人，而且是法利赛人，但是因着耶稣基督对他的这份召唤，他皈依了主，然后开始传扬福音。那教会呢，把基督徒合一祈祷周的最后啊，就放在保禄宗徒的规划。其实让我们大家相信，我们每一个教会都要跪伏在耶稣基督的脚下，我们每一个教会都应该像保禄宗徒那样，虽然原来自身特别的骄傲，但是现在我们大家都要顺服地跪在耶稣基督的脚下，被他软化，顺服于耶稣基督。但愿基督徒合一祈祷周每一年，每一位基督徒都要向我们的主祈祷，让天下信耶稣基督的人不再分党分派，让我们同归一战，共属一幕，因为我们只有一个首领，就是耶稣基督，我们都是他的羊，我们都要归进他的羊栈，归属于一个牧人领导。现在天主教会有基督徒合一秘书处，其他的东正教和基督新教也有不同的机构，每一年通过访问交流神学探讨，大家都在讨论基督徒 怎么样走向合一。真的可惜的是，时间已经久远，大家无论在神学上、在礼仪上、在传统习惯上、在信仰管理上，都有许多的差别。我们祈祷天主经过时间的磨练，愿所有基督徒早日走向合一，不要再给这个世界立坏榜样。你说你的真，我说我的真，但是这个世界看到的是你们四分五裂的教会。所以我们大家都谦卑和顺服在耶稣的脚下，让基督的教会早日合一，见证耶稣基督的伟大。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起初如何，今日依然，直到永远。阿们。